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聚集在你面前。
主，你是乐意施恩的神。我们求你今天特特的向我们每一位施恩，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。这个宝座不是一个审判的宝座，这宝座乃是一个施恩的宝座。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我们也求你的灵在这个地方能够自由的运行，除去一切的拦阻，好让你在我们当中显现，把你的荣耀再赏给我们，把你的同在再赐给我们。愿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我想请弟兄姐妹翻开一处的圣经，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第33章。出埃及记第33章第11节。第11节，我只读前面这一段。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，前面这一段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这边特别提到耶和华跟摩西，他是面对面的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生命记，生命记34章，生命记最后一章，34章第10节，34章第10节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，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。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他跟神乃是面对面的说话，而且神与他说话好像朋友一样。弟兄姊妹，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特权，可以让我们来亲近他。你知道这一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神，他给我们这个权利，能够来与他亲近。今天如果你要去见一个王，你不是随便可以见到的。你今天要去见一个总统、一个国家主席，不是任何人可以见的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他给我们特权来亲近他。但是很可惜的，我们常常的忽略了这个特权。我们在亲近主这个方面，与他同行、住在他里面、与他面对面的机会太少了。摩西是一个榜样，他能够到一个地步跟神乃是面对面，而且像朋友一样。所以巴不得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这么亲近，我们常常能够见他的面，我们能够与他相交，我们能够坐在他的里面，他也坐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能够与他同行。大部分的神的儿女都很可惜，因为实在不认识神。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基本上是听来的，我们并不是自己与神面对面所得着的。我们大部分认识神乃是关于神的知识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认识他的自己，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开始学习要来亲近他，常常与他交通。 与他同行，我们就会经历他，直接的来认识他。如果你是听来的，这只是一个客观的知识，但如果你真是与他面对面，你就产生了主观的经历。我们应当像摩西一样，能够与主面对面，好像朋友一样。主能够把他的心，把他的秘密，把他的旨意向我们启示，而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心意向他来倾吐，让我们真实经历与他合一。认识神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功课，可是很可惜，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学得并不够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我们认识神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把这件事情真是好好的摆在主的面前，让我们在每一天时常能够与他亲近，与他交通，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极大的改变。我们怎么来认识神呢？按照圣经上的话来说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奥秘。如果他不启示他的自己，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他。但是很感谢主，这本圣经神的话就是他的启示。但是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要非常的注意，因为主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，你们读这本圣经，那时候是旧约的圣经，你们知道里面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也是这经，但是你们从来不肯到我面前来得生命。所以读神的话必须在神的面前来读，读神的话必须存着一个谦卑的心，读神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安静的灵，让神借着我们读他的话的时候来启示我们。犹太人读旧约的圣经，读到一个地步，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保罗曾经读旧约的圣经，到最后他以为逼迫基督徒是侍奉神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我们必须来到主的面前来得生命。我们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，圣经上说，我们的神有爱，但是我们的神不仅有爱，他就是爱。如果一个地方没有爱，就没有神的彰显。只要有神在这里，神的彰显就是爱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爱神，那是因为我们在亲近主上面出了问题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与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彼此相爱，那我们没有好好的亲近主。如果我们亲近主，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能够爱主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他。如果我们亲近主，我们也能够彼此相爱，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要不断的来激励我们，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他是爱，这个爱今天临到了我们身上，这个爱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好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爱活出来，好让我们能够爱神，好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的神是爱，如果你真的要经历爱吗？要学习来亲近他，来与他交通，与他同行，活在他的面前，与他面对面。我们的神也是一个丰富的神，他为我们成为贫穷，好叫我们在信上能够富足。很可惜，许多神的儿女在属灵的上面过着贫穷的生活，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与他联合，没有学习好好的活在他的面前。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他的面前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，神在第一章第三节，他说神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只要学习住在他的里面，这一切的丰盛都是属于我们的，整个天上属灵的福气你都要经历到。所以何等的可惜，我们就是因为在亲近他与他联合的这一件事情上，我们可能失败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他这么丰富。我们好像是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面，却过着贫穷的生活。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，居住在基督的里面。那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现在问题是，如果我们没有得了丰盛，你就知道我们没有住在他的里面，我们没有好好的与他相交，我们没有好好的活在他的面前。我们的神是平安的神，圣经上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，把你们所想要的告诉他，他必赐你那个极大的平安在你的里面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很多的时候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，我们常常为很多的事情所烦扰。为什么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已经把平安赐给了我们，而我们却好像没有办法经历基督的平安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风浪的里面，但是我们的主却在船上睡觉，他能够安息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安息。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我们没有在平常操练来亲近他，与他交通，与他说话，与他面对面。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活在他的面前。如果我们真是好好的活在他的面前，这个平安在我们的深处没有人可以移动。我们的神也是赐给我们安息的神。所以主说，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背了好多的重担，有些是在家庭的重担，有些是工作上的重担，有些是服事上的重担。很可惜，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在亲近主这件事情上，在认识他这件事情上，与他同行的路上，我们没有好好的与他同行，所以我们没有安息，没有平安。我们的主也是一个喜乐的神。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基督徒越做久了，我们越喜乐不起来，但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与他亲近上出了问题。我们没有好好的与他面对面，没有好好的与他交通。所以作诗的人在诗篇四十三篇讲到，他何等的愿意来到他喜乐的神那里去。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乃是来到我们所喜乐的神那里。圣经上讲到，圣灵乃是喜乐的油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神用喜乐油膏我们的主，胜过膏他的同伴。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我们必然是喜乐的。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管在服事上，在工作上，在生活上，我们却喜乐不起来。弟兄姊妹，那是因为我们与主在交通上出了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好好的来活在主的面前，要学习来与他面对面。我刚才讲过，我们的主乃是一个奥秘，神是这个宇宙中最大的一个奥秘。如果神不启示我们，没有人能认识神。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，他告诉我们，隐藏的事是属于我们的神耶和华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属我们跟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他的律法书上所写的而行。但是神却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 条件就是我们要多花时间来亲近他。亲近他不只仅仅是早上与他交通的一段时间，亲近神乃是一种生活，乃是我们一整天的生活。我们也许在外面忙碌，但我们里面却是安静，有个地方能够与他面对面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。也许你会觉得如果我们不住的祷告我们怎么可以工作，但祷告不一定要出声，很多时候安静的时候与主的交通更甜美。所以我们的主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但是我们需要多花时间好好的在他面前来读他的话语，来借着祷告与他交通，借着安静等候在他的面前，借着赞美，借着歌唱来亲近他。我们的主是这么的宝贝，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因为生命在他里面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够，那很显然的我们在亲近主的方面不够，因为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呢，我们就能够得生命。但是不仅如此，我们的神也是圣洁的神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圣洁。但是我们怎么样圣洁呢？圣洁不是你努力来的，圣洁是亲近主的结果。所以如果你在亲近主上面多花功夫，你自然被改变，你自然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生活。我们的主也是公义的神，如果我们渴慕公义，他会赐给我们，但是需要我们与他联合，需要与他交通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亲近主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，结果我们失去了极大的福分。我再说，如果今天我们听完了这一篇道之后，我们开始学习，整天开始学习过亲近主的生活，几个月下来你整个人就改变，你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圣洁的生活。你知道我们所有的问题的答案都在主那里，不管任何的问题，你要寻求答案吗？我们的答案在主那个地方，它是我们一切的满足。你知道世上的东西可以暂时满足你，但是只有我们的神他能够完全满足我们，因为当他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留了一个空处，这个空处只有神自己可以来填满。所以他是我们一切的满足，他也是我们一切的供应。我们的救恩乃是从他而来，我们的盼望也是从他而来。所以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宝贵太重要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学习与他面对面，学习直接的来认识他，不要让所有的知识都是从听来的。虽然听来的对我们是有帮助，但是天来的知识只是应当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，乃是与他交通。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神的面前，就可以看出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刚强还是软弱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不够刚强，那我们的源头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来亲近他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是在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花时间来亲近主。我这一次有一连串的信息，我的题目就是与主面对面，基本上每一天我都会在这里交通这个题目。我们盼望 从我们对神认识的非常模糊的时候开始，一直到进到有一个地步，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，乃是与神面对面，神与我们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。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，绝不是偶然的，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他说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没有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。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是这一位父神吸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所以我们是何等的蒙福。我们巴不得我们好好的珍惜这段时间，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亲近主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忙外面的活动，我们参加聚会，聚会本身是好的，但是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好像就离开主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忙着外面侍奉的工作，就好像马大一样，为许多的事烦扰，但是我们的里面却不像玛利亚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。我们注重的是来自外面的知识，但是我们里面却没有足够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可能注意外面的道，讲道外面的话，但是我们却没有走在这条路上。所以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40年，大部分都倒闭在旷野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够听到，但却不能行道。这一切的症结都是我们没有跟主连在一起。就好像这个电子琴，如果你没有给它插电，你怎么按它都不会出声音的。但你一插了电以后，你一按它就开始发声。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跟主连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做得很辛苦，我们的服事就开始发怨言。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环境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安定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跟主连在一起。一个跟主连在一起的人，他是平安，他是喜乐，他充满了爱，他不担自己的重担，因为主帮他背了一切的重担，他能够直接的面对面的认识神，他能够让神在他心里面来启示他的自己。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义文。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，不是从人来的。所以要在乎灵，是里面的，不在乎仪文，是字句的。所以我们好好在主面前来反省，求神光照我们，到底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是活在外面的活动呢，还是活在里面与他相交呢？到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随着我们的年日继续长大呢，长进呢？还是我们仍然像婴孩一样？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什么时候我们与主联合在一起，他的能力要借着我们彰显。不在乎我们是不是软弱的，我们在乎的乃是他是不是刚强的。不在乎我们的信心有多少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神是大的。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大。昨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点点的交通，我说因为我自己本来是学物理的，所以以前我们都是在研究星象，就是星球运转的情形。我就做了一个比喻，因为我前天从美国飞过来的时候，大概坐了总共大概18个小时的飞机，包括中间停的休息的地方。飞机的速度，在空中的时候，它飞行的速度大概1个小时是1000公里，1000公里。 速度相当的快了。但是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？很难想象。按照我们人能够发现的最远的星球，人用仪器可以发现最远的星球，大概离地球有几千万个光年以上，几千万光年以上。那一个光年是多少？就是光走一年的时间。所以如果今天光走一年的时间，你要坐这个飞机去的话，一个小时1000公里，你知道走多久吗？要走100万年。所以你坐飞机走100万年以后才一个光年，然后宇宙人所能发现的是几千万个光年。你看我们的宇宙有多大，这只是我们人所知道的，人不知道更大。那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看见了这个宇宙的大，然后我要问一个问题，那这个宇宙外面是什么？这宇宙的外面呢，是我们神的手，也是他创造的。这么一位伟大的神，他愿意降杯来跟我们说话，而我们却常常背着他。我们一天有多少个小时能够活在他的面前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什么时候你转向他，他都在那里，他在等候我们，等候我们与他相亲，等候我们来亲近他的时候，他把他极丰盛的恩典要来赏给我们。这是我们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时候不多了，因为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。不管你读神的话也好，你看整个世界的局势也好，你看最近天气的变化也好，你都知道主快要回来了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曾经做了一个比喻，我想你们都记得这个比喻，还是用无花果树做比方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看一下第32节。马太福音24章32节33节，主耶稣自己向着门徒，今天也向着我们做了一个比方。他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。所以主耶稣叫我们去看无花果树。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是在耶路撒冷，那时候呢，他差不多要准备上十字架了，所以他对门徒就讲一个比方，他叫他们去看无花果树，因为在耶路撒冷有很多的无花果树，但你只要看那个无花果树它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夏天近了。但是在原文里面，希腊原文里面，他说你们要去看那一棵无花果树，所以这棵无花果树是一个特别的无花果树，还不是一般的无花果树。一般的无花果树你看它发嫩长叶，当然夏天要近了，但是主现在讲了他什么时候要回来，所以他说你们，我要做个比方，你们去看那一棵无花果树，如果你看那一棵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话呢，你就知道夏天近了，我快要回来了，我已经在门口了。那么这一棵无花果树是哪一棵无花果树呢？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1章，你就看见那边提到有一棵无花果树。在21章，我先讲一下它的背景。那时候主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，他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，神的名是寄放在这个地方的。我们的主是王，他来了以后， 他晚上照理说他应该住在耶路撒冷，但是很奇妙的，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七节，他到了晚上他怎么样呢？他就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，在那里住宿。所以照理说他是一个大君，神的君王啊，住在神的京城，这是最合理的事情。可是很奇妙，他来的时候呢，他没有住在耶路撒冷，他到伯大尼橄榄山旁边的橄榄山伯大尼那边住宿。然后早上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在路上就饿了，就看见一棵无花果树。所以主讲的无花果树来自这棵无花果树。他走到这个跟前呢，在树上他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没有果子。他就对这棵树说，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。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。你知道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，说这些比喻的时候，有他永远的意思的，也是今天要对我们说的。因为当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充满了犹太宗教的气息。你知道什么是一个宗教吗？一个宗教外面可能很好看，有很高大的教堂，有很美的石斑，弟兄姊妹都穿得很整齐的来唱诗来赞美。主耶稣所看到这无花果树呢，就是耶路撒冷当时的宗教的代表，就是说外面很好看，叶子很多，但是没有生命，没有果子。很奇妙的，我们知道主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到伯大尼去，乃是住在马大玛利亚的家里面。因为耶路撒冷虽然看起来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宗教城市，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办法在这里得到满足，只有外表没有实际，只有道理没有生命。他情愿来到一个小的家里面，但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服侍的生命，就是马大的生命，在这里有一个爱的生命，玛利亚的生命，在这里还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，拿撒路，人看见他就信了主。所以这是一个典型在神心目中和他心意的教会，在这里有人愿意爱主，在这里有人愿意为主摆上服侍，在这里充满了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当主晚上去那里的时候，他受了很好的招待，可是回城的时候他怎么会肚子饿了呢？不可能饿的，因为马大很会伺候他的。所以这里的饿乃是他灵里面的饥渴，因为他不满足耶路撒冷的光景，外面有叶子，但是里面没有生命，没有果子。所以他就咒诅这棵树。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主来地上的时候只有祝福，很少咒诅的。但这一次他咒诅这棵树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愿意让他们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主如果不光照我们，我们落在自欺的里面，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，充满了自义，但是却不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。所以主因着爱的缘故，他不愿意我们落在自欺，落在黑暗的里面。所以这时候他咒诅这棵树，从此以后你永不结果子，马上就枯干。所以果然在主后七十年，罗马大军提多太子带着罗马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，把城给烧了，把殿也给毁了。果然就像主耶稣讲的，一块石头 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面。很奇妙，我们知道圣殿是石头一块一块大的石头盖起来的，怎么可能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？每一块石头都要分开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他们在这个石头的建筑物周围呢都铺了黄金，所以当罗马人来烧这个圣殿的时候，一烧了以后他们很后悔，因为金子融化在里面了，所以为了要拿这个金子呢，他们把一块石头跟另外一个石头都分开来，为了这个金子。但正好应验了主的话，一块石头都不落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？我们的光景是像这棵无花果树吗？我们是不是只有叶子，但是主找不到果子？好，现在来到了24章，主就叫我们看32节，他说你们可以从这一棵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，当你看树枝开始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这一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，永不结果了，但现在又开始发嫩长叶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经过死，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果然大约经过了2000年，这棵无花果树果然发嫩长叶。在1948年5月14号，犹太人复国了。你看，在主后70年整个被毁了以后，从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过2000年以后还能够像他们这样复国的。而且如果你懂得这个近代的历史的话，一些历史学家说，我们之前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，如果你真正注意的话，2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以色列打的，打完之后他们复国了，这是神的作为，因为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。他说如果你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呢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呢，人子近了，已经在门口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1948年5月14号他已经来到了门口了。那现在又过了65年，那主在哪里？所以你如果读原文的话，他写得很清楚，他说就在门口，那个门是多数的门，好几个门。为什么好几个门呢？你知道如果你读提摩太前书，他讲到教会，就是神的家，神的家是什么呢？永生神的教会，对不对？可到了提摩太后书，他们的光景变了，所以圣经上怎么讲呢？成了大户人家，有金器银器，有木器瓦器，有贵重的器皿，有卑贱的器皿。所以现在呢，神的家充满了各样的器皿，有些是卑贱的，也是贵重的，成了大户人家。你知道我们如果去参观中国的建筑，这大户人家的话，它有好几个门，对不对？你进了第一个门以后呢，你根本就还没来到房间呢，你来到了花园，对，你要经过好几个门才真的进入内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1948年，我们的主已经来到了第一个门了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正在进来，所以我们的主随时可以回来，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，你们如果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就在门口了。现在不知道来到第几个门口了，但是主随时回来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？我们知道在阿摩斯书第4章12节提到， 你们要预备迎接你们的神，你们要预备迎接你们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？主还留我们在地上，还给我们时间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预备好。如果你们觉得你没有预备好，那可能还蛮有希望的，因为表示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。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都预备好了呢，也不一定好，因为我们知道主的话告诉我们，到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有好多人到主的面前，对不对？他说：主啊主啊，我们为你的名传道，赶鬼行异能。你知道今天一个传道的人在这个地方或者在各处传道，他都觉得他在为主做工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神的仆人，所以神一定喜悦他，认识他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这边能够赶鬼，那你绝对说他是神的仆人，连黑暗的势力都怕他，他怎么可能不是神的仆人？如果有人行神迹在你们当中，那你更是觉得这个人不得了了。但是主说到那个时候，有好多的传道人，好多的赶鬼的人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行很多神迹的人，主怎么说呢？我不认识你们。在原文他的意思说，我不称赞你们。然后主怎么说呢？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。我们敢说这些人是作恶吗？我们不敢。但是呢，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呢？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这是很现实的事情。如果有一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他称赞我们，就好像25章所讲的，马太25章所讲的，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你看这多好。今天人可以误会我们，今天人可以不称赞我们，那不重要。如果那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，主称赞我们，那该多好。最怕的就是25章所讲的，到时候要在外面哀哭切齿。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，我再说很快要回来了，因为根据圣经上讲，圣经上有很多的预言，好几千条的预言，有人把它浓缩起来归纳，大概700多条。那目前大概只有大约20条还没有应验，其他全部应验了。那这20条要应验是在主回来以后才应验的，所以代表就是说呢，主回来之前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，就是主随时可以回来。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主回来的时候坦然无惧？我们怎么样在主回来的时候毫不觉得羞愧？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这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都需要在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坦然无惧嘛，我们不要恐惧战惊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2章，约翰一书2章28节，约翰一书2章28节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你看神的话给我们一条路， 怎么样在主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，怎么样在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惭愧。他这边特别提到小子们，这个小子们他的意思就是说生命还不成熟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生命还不成熟没有关系，他说你要学习住在主的里面。如果你不断的操练住在主的里面，那么他显现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在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所以秘诀在哪里？就是住在主的里面。当然住在主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可是呢我们先学习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常常学习来亲近他，活在他的面前，与他同行。我想要举圣经上几个例子，我们很熟悉的例子，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样来学习住在主的里面。首先我想我要举一个例子，就在创世纪第五章，你们很熟悉的以诺的故事，我想你们都很熟悉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五章，以诺。创世纪第五章21节，他说以诺活到65岁就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，在他前面跟在他后面这些几代呢都死了，但是他没有死，他活着被提。为什么圣经上要记载这一个故事呢？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，在主回来之前最开始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不需要经过灾难，不需要经过死亡，他就被提了。所以圣经上讲说两个人在床上睡觉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人在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人在田里面工作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圣经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地球是圆的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是在晚上睡觉，有的人在早上推磨，有的人在白天耕种，所以这个背题是同时发生的，在整个地球上同时发生的。那背题的路在哪里呢？就是以诺这边的路。我们知道我们许多人，许多神的儿女可能跟背题没有份，我们要经过部分的灾难，一直等到最后一个号筒吹响的时候，就是第七号吹响的时候。因为圣经上在读启示录它有七号，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，那死人在基督里面死的人要复活，活着人跟他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但是我们这里讲到被提呢，是提到宝座，所以不一样的啊。被提有好几次的，第一次他是提到宝座，这是在启示录12章提到的那个男孩子，他是被提到宝座的啊。那其他的呢，到后来是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，所以这不一样的啊。那以诺就属于这是这样的人。所以圣经上记载以诺是给我们看见被提的路，你不需要经过任何的灾难。你今天看世界好多的灾难，但那比不上要来的灾难。你读启示录你看见那灾难很可怕的，但是得胜的人呢，他在这些灾难之前他已经被提了，就好像以诺不需要经过后面的洪水的审判，他已经被提了。那为什么他能够被提呢？因为神首先给了他一个启示，这个启示是在他生下一个儿子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启示，所以他就给这个他的儿子取名叫马土撒拉。那什么是马土撒拉呢？马土撒拉跟 他得到了启示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一个射箭的人，一个射箭的人呢，通常他都有一个靶心在那个地方，你才有可以瞄准来射。那这个靶心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当这个儿子死的时候，洪水要来审判全地。所以以诺在生这个儿子的时候就得到这个启示，就把他的儿子的名字就取了马土沙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当时世上已经有很多的人了，为什么只有以诺他得到这个启示？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个启示？为什么神的启示有时临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看见了，但为什么有些人看不见呢？这个跟以诺的名字的意思有关系，因为圣经上许多的人名都有它特别的意思。以诺的意思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奉献的意思，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奉献的人。他知道当时的世代很邪恶，他没有办法不靠着神来过日子，所以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，让神来管理他的一生。所以他是一个奉献的人，所以以诺的意思就是一个奉献。以诺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愿意接受神的管教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怕管教，但是神的管教是出于他的爱，他所爱的他就管教。而且呢，在管教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圣洁跟公义，就是基督的性格要坐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一个人不但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他也愿意接受神在一切环境上给他的带领，给他的管教。所以因着他有这样的一个谦卑降服敬畏神的心，神把这么重要的启示给了他，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呢？开始与神同行。我们常常不是跑到神的前面，就是跑到神的后面，我们很少与神同行。我们就算与神同行，我们也是要求神与我们同行，无论我到哪里去，主你都跟着我。但是以诺不一样，他是与神同行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。以诺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这个人是需要放下自己的人，这个人是要被倒空的人，这个人是绝对跟随主的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如果有人要跟随我，就要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否则你跟不上去的。好，那他跟神同行，同行了300年，他有没有躲在山洞里面一个人好好的亲近主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圣经上说并且生儿养女，所以一个真正亲近主的人并没有忘掉他该有的地上的责任。有的时候我们太属灵了，属灵到一个地步家也不管了，工作也不做了，那不是真的属灵。你看以诺在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跟随主就是从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上来跟随。我们常常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跟随主，生儿养女常常是我们的麻烦，但是我们却忘了神就在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儿女身上来制作我们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另外一半很麻烦，但是要感谢主，这一半最适合我们，为了要怎么样呢？要破碎我们，要倒空我们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孩子越长大越不听话，感谢主， 位置是让你同行，而且你还不认识他的气，他若生气了，哪一天昏倒了死了，洪水就来了。对，所以你要好好的保护他。所以我们的儿女，我们家庭的成员都是神量给我们的，你要好好照顾他，否则的话洪水就来了。他就这样子的跟神同行，而且不是30年，那是300年。而且呢，你看见神实在恩待人。马土沙拉活了多少岁？969岁。全世界最长的人就是马土沙拉。你看，神一方面告诉人要审判，但神一直把这个时间延长。所以这是神的怜悯，神给我们时间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的主还没回来？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，给我们时间来悔改。所以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就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死了。所以一个真正与神同行的人呢，就好像走天路的人，在地如同在天。所以走着走着呢，就脱离了地，走着走着就越离天越来越近。走了300年，主说可以了，上来了。所以以诺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你要在日常生活的当中，在每一件事情上来学习经历主，把自己奉献出去，接受主在环境上给我们一切的安排，让我们学习顺服，学习谦卑，与他同行。不管在工作上面，不管在家庭上面，不管在教会服事上面，每一个你所碰到的人都是主特别安排的，叫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不是降服于人，而是降服于主，不是服侍人，乃是服侍主，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来跟随同行。在这个灾难来之前呢，我们可能就先被提。我们还要举一个例子，创世纪第六章，我们晓得这是罗亚的故事。我们罗亚，他的父亲是拉麦，这是在第五章的28节就提到这个拉麦。那29节呢，这个拉麦呢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罗亚，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，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。人因为犯罪的缘故呢，地就受了咒诅。本来人不需要流汗的，本来地上没有荆棘的，树上就自然长出果子来的，我们可以吃这些果子的。但人犯了罪以后，地受了咒诅，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得吃的。所以拉麦的一生他觉得他一生都非常的劳苦，所以他现在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就盼望了这个儿子成为他的安慰。当然我们知道真正的安慰，真正的安息呢，在我们的主那里。因为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结果我们知道，在罗亚那个时代充满了悖逆，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而且里面充满了人的心，充满了背叛、凶杀跟强暴，这是当时整个世代的人的光景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下现在的世代越来越凶暴，不法的事增多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， 他回来的日子也怎么样。挪亚的时代，人是又娶又嫁。那问题是，娶跟嫁没有什么错啊，错在哪里呢？错在又娶又嫁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以嫁娶成了他生活的目的，他的心都在地上。这是挪亚的时代，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差不多。那挪亚的时代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，就是人与堕落的天使结合，换句话说，交鬼的事情很多。今天世界各地有好多交鬼的事情，我们所不知道的。所以这个时代呢，就像挪亚那个时代。可是就在这么败坏的时候呢，神启示了一个人，说再过120年，洪水就来了。那这个人就是挪亚。那挪亚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他是一个义人，就好像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，但是他不仅仅是因信称义，他还真的活出那个公义的生活，这是挪亚。而且呢，他还是一个完全人。一个完全人并不代表不会犯错。圣经上提到完全人呢，都指着生命成熟的人，换句话说，他的属灵的生命已经成熟了。这样的一个人呢，神能够启示他，再过120年就要下大雨，洪水要来淹没。所以挪亚呢就开始怎么样，一方面建方舟，一方面呢在传义道，传福音，传了120年没有人相信。为什么人不相信呢？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下过雨，以前的地都是雾气上腾滋润的，所以没有人会相信这个天方夜谭。传了120年没有人相信，但是挪亚呢，他就按着神的指示做了方舟，所以后来带着一家经过方舟，就能够度过这个洪水的审判。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方舟还是主着我们主自己说的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懂得住在主的里面，即使审判来了你也不怕。但是挪亚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个义人？他有比我们好吗？不一定。他为什么是一个完全人？他真的比我们好吗？也不一定。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平常的人，但他有特点的，他是与神同行的人。你看，又提到他与神同行。可是他为什么能够与神同行呢？这边特别提到了，就第八节讲到了，他就是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，他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所以他能够成为义人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啊！如果你要靠自己的力量，你可能永远做不了义人。他能够成为完全人，也不代表他比我们更好。他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？他蒙了恩典，他在耶和华的眼前蒙了恩典。那问题是，你和我有没有蒙到这个恩典呢？为什么挪亚蒙到了恩典，其他人没有蒙到恩典呢？问题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的神不偏待人，他乐意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。但是为什么他施恩给每一个人，只有挪亚得到了呢？因为挪亚站对的位置，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所以你在哪里蒙恩呢？在他的眼前。你只有来到他的面前，不断的亲近他，不断的与他交通，你就蒙恩。所以他能够成为义人，成为完全人，乃是因为他跟主联合在一起，常常与主交通，住在主里面。所以他蒙了极大的恩典。 我们很快的再来看亚伯拉罕的例子。我想亚伯拉罕我们很清楚，他本来是住在加勒底的吾尔，那是一个很著名的城市，很繁华的城市，在当时。但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。你知道偶像很吸引人的，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的偶像，偶像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些木头的偶像，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东西成了我们的偶像。一个房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，你如果喜欢海边的一个别墅，那个会成为我们的偶像的，这些都可能成为一个偶像。偶像很吸引人，所以亚伯拉罕原来住的地方呢，是加勒底的吾尔，是充满偶像的地方。研究宗教的学的人告诉我们，全世界各地方的偶像，各地方所拜的偶像，包括中国、印度各地方的偶像，全世界它的起源是在巴比伦，就是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。所有的偶像你追踪到最前面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亚伯拉罕是生在这个地方。但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你知道当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呢，偶像就失去光彩了。所以他就因着这样子，他就跟着神出去了，到哪里去都不知道。后来就来到了迦南。你如果读他的历史，我没有时间讲他的历史，但你读他的历史，你会发觉的，他每到一个地方，他就筑一座坛。坛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求告神的地方。坛就是他与神交通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他不管到哪里，他与主的交通都没有断绝。就因着他到处筑坛的关系，所以他就开始过着帐篷的生活。所以你读亚伯拉罕的历史，你会发觉常常提到祭坛跟帐篷。什么是叫做过帐篷的生活呢？就是在地上他学习过客旅，说过寄居的生活。他的家不在这个地上，虽然他住在地上，但他的心却是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那为什么他能够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呢？乃是因为他筑坛的关系。因为每一次他与主交通，每一次他呼求主的名的时候呢，主就能够满足他的心。当你被主满足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脱离地上一切的吸引。所以他过着祭坛跟帐篷的生活。可是我们知道他有的时候也失败了，他就下埃及去了，对不对？在埃及的地方呢，你就没有看见他筑坛了。可是后来他被恢复了以后呢，一回到迦南地呢，又开始筑坛。所以他知道这个筑坛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，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需要有祭坛，都需要求告主的名，都需要与神有交通。结果后来我们知道，如果你我不细看了，就后来你知道有一次我们的主跟两个天使以人的形状来拜访他，他跟主的关系是这么亲，所以主出现的时候呢，他就认识他了，他就请主留下来，他就准备了一些好吃的来招待主。你不要以为主到哪里去都愿意留下来，他是因为亚伯拉罕他留下来的。你记得后来他去了罗德那边，他就不想留了，是被勉强留下来的，他并不想留。所以你看他来拜访亚伯拉罕，来接受亚伯拉罕的招待，然后走的时候呢，亚伯拉罕还送他一程。你看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多好。如果你跟一个朋友很好的时候，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你说我送你到车站，你把他送到车站以后，他跟你太好，他说我再送你回来， 你看都舍不得走，亚伯拉罕就这样子。结果他这样送的时候呢，神就说了，我所要做的事情，我怎么能够瞒着亚伯拉罕？我必须要告诉他。所以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讲到了，就特别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神愿意把他的心意跟亚伯拉罕分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明白神的心意之后，他可以把他的神的心意教导他的后代，而且他也知道神现在准备要去毁灭罗德所在的索多玛城，因为他知道神是怜悯的神，怜悯要向审判夸胜，所以他在那里为着索多玛祈求。所以神也听了他好几次的祷告，但到了一个地步他也停了，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。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这么好。我们只读一处圣经来看亚伯拉罕就好了，创世纪十七章，第一节，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，十七章，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，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我刚才讲过，在圣经里面每次提到完全的时候，并不是没有罪的完全，完全是讲到生命的完全。所以神要亚伯拉罕成为一个生命成熟的人，神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属灵的生命都要能够成熟，都要完全。可是你如果读希伯来书，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，就看见一个生命不成熟的人是怎么样一个光景。希伯来书第五章，我们看第十三节十四节，他说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们是婴孩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，他如果你只能吃奶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可能信主很多年，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还像婴孩，我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。什么是吃奶呢？吃奶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从神那里直接得到他的话，你都是听来的，都是人家从主那里接受了以后消化了以后再交给你来吃的，那叫粮来。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像婴孩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是听来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婴孩，我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就不认识神的公义，我们像婴孩。只有长大成人的呢，他就能吃干粮，他们心窍习练的通达，换句话，他在属灵的操练很熟练，他就能分辨好歹。什么叫分辨好歹呢？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 好歹或是善恶呢，都跟神的旨意有关，意思就是他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，什么是出于人的，什么是出于圣灵的，什么是出于肉体的。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呢，就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现在在创世纪十七章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了，神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 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神向我们显现，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你知道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生命完全吗？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生命脱离婴孩的阶段啊，能够长大成人呢？神的话对亚伯拉罕怎么讲？你要在我的眼前做完全人。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行在我的眼前。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行在主的眼前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完全。但是你想想看，我们多少的时候是行在主的面前？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主的面前，一定是活在光中，一定是常常蒙光照的人。但我们常常行在什么黑暗的里面，常常活在我们肉体的里面，常常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。我们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，我们从来不问主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不会分辨好歹，对不对？我们心窍没有洗炼的通达，所以我们只能吃喝奶，不能吃干粮。所以你看见神说，只要你行在我的眼前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能够让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。所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成为一个生命成熟的人，不是你自己去努力，乃是你要行在神的面前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。我们叫全能的神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以利沙代，全有全足全丰的神，他能供应你一切的需要。你只要做一件事，行在他的面前，他就供应你，你一切所需要的。我很快的在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很快再讲一个例子。我们看大卫，诗篇十六篇。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这是很不容易的，要合神心意真的不容易。那怎么样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呢？就是他把全部的心都是放在神的身上，并不是说他不做其他的事，他做任何的事，他的心都在主那里。换句话说，他做任何的事呢，都是为主在做的。所以为主做事不是到外面去传道而已，如果主把你摆在家里面照顾孩子，你就按着主的心意为主来做这个孩子，来照顾这个孩子，这就是行在他的面前。如果你为主传道，但是你却是为了自己建立自己的势力，主说我不认识你们。所以不在乎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上，问题是我们为神而为谁而做。大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全部的心在神的面前，所以神说这是合我心意。因为人都是看外貌，耶和华看内心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那心向他诚实的人。心向他诚实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全部的心是归给他的。你知道神到处在找，很难找到一个人心全部是为着他。我们的心肠是三心二意，我们又爱主又爱世界，又爱主又爱马门。所以主的大能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彰显，但是大卫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合他心意的人。所以在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就是他的秘诀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所以你看他的秘诀在哪里？他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，耶和华在他的右边。 在希伯来文右边就是前面的意思，右边是最尊贵的地方，所以他不但把神常常摆在他面前，也把他摆在最尊贵的地位，敬畏他，尊崇他。因着这样子，他活在神的面前呢，他不摇动。结果神做了什么事情呢？第十一节，诗篇十六篇十一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大的祝福！我们可能经历过喜乐，但我不一定经历过满足的喜乐。我们可能有过福乐，但是我们却不一定有永远的福乐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卫他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。所以诗篇二十七篇大卫就有一个祷告，我们都很熟悉的啊，第四节，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，我们都很熟悉的啊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所以这里有一件事，而且是只有这么一件事，这是大卫的心。他不但在这里寻求，而且他一直在求，他曾经求过，他一直求，他一生都在做这样的祷告，就是怎么样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你看他要与主同住，他要每一天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面求问。结果神马上回答他的话，第八节就回答了。第八节在原文没有你说这两个字，这神直接说的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大卫马上回答，那时我先向你说，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你看大卫跟神的关系多好，他在那里瞻仰，他在那里询问，神就对他说话，他也听见了。那他说，你的面我正在寻求。你看他跟神的关系多好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几个人，他的秘诀都是同样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以诺，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奉献的人，接受主在他身上的管教，他就与神同行，被提了。挪亚成为那个世代的义人跟完全人，他与神同行，因为他是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。亚伯拉罕是行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。大卫常常把神摆在他面前，他一生一世只求这么一件事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都能够从这里学到功课，怎么亲近主。我今天没有机会讲，这以后我要讲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能不能听得到，但是方法其实还是次要的。神最看重我们这个人，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要主，真的是渴慕主，就会满足我们的。但是我们要向大卫这个祷告，我要一生一世就要求这件事情，住在你的殿中，瞻仰你的荣美，在你的殿里求问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渴慕的心，我们也要求，求他把这个渴慕的心给我们，好让我们也能够走在这一条生命的道上，有一天神要做见证，就好像他对向着人做摩西的见证一样，他与摩西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，乃是面对面的说话。我今天话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一言祷告。主，我们向你敬拜，向你感谢。
Amen.
你实在爱我们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你仍然把你的话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活在你的面前与你同行是何等的重要。主，多少的时候我们失败，就是失败在我们没有与你好好的同行，没有住在你的里面，没有时常与你交通。主，你赦免我们。主，盼望从今天开始把这样的心愿，大卫的心愿也摆在我们里面，把这些渴慕你的心也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一生一世只要寻求你的面，住在你的殿中，瞻仰你的荣美。主，让我们与你越过越亲，让我们与你的交通好像耶和华与摩西一样，人与朋友说话一般，让我们与你面对面。主，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来进入与你那更亲更近更完全的联合的里面。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